写的话，约翰福音五章十六节，逼迫耶稣是一个很奇怪的题目，但是逼迫耶稣是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六节这里所讲的。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犹太人逼迫耶稣，其实逼迫耶稣就是攻击耶稣，不一定是坏的意思，也许是攻击，恶势力也是叫也用这个字。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一个躺卧38年的瘫子。那么这是一件好事，为什么犹太人会逼迫？为什么会攻击耶稣？那么在第五章十节有讲，那天就是耶稣医好这个瘫子的这一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安息日的事情我们不只在这里看得到，耶稣跟犹太人的冲突，因为安息日冲突有好几件，那么这是一件，这一件也引起犹太人极大的愤怒。我们还是问一个问题，一个人躺卧了38年被耶稣医好了，为什么犹太人要逼迫？为什么犹太人会不高兴？一个人在安息日，本来他在38年都不能走路，现在能走路了。你看到如果说火车站啊或者什么地方有一个人瘫痪在那里躺了，不要说38年了，躺了3个月或3个礼拜或者常常在那边，有一天能够起来走了，你一定说，哎呀，你怎么可以走路了，很稀奇。犹太人几乎等于说，哎呀，你怎么可以走路？一个是你怎么能走路了，一个是你怎么可以走路，你不准走路。当然重点不是不可以走路了，安息日还可以走路，他拿他的背在走路，拿他的褥子在走路，那个就摩西的律法来讲是违反了安息日，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我们觉得犹太人这种观念很荒唐，一个病人能够拿东西走路了，你应该很稀奇的说，你怎么办得到的？是谁使你办到的？太棒了。但犹太人他们很不高兴，你今天不可以拿这个褥子走，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走？哦，那个叫我起来，我已经躺了38年了，生了38年病，那个叫我起来的人他说，拿你的褥子走吧，把你这个家当带着走吧。哪个人敢这样？他违反了安息日，违反了上帝的诫命。圣经上讲找不到耶稣，耶稣已经躲起来了。耶稣在路加福音13章14节也医好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有18年的病痛，18年被鬼压的气都喘不过来，18年。那么耶稣把他医好了，那个任何一个人顾及被医好我们都应该很高兴，可是那个管会堂的就非常生气。路加福音13章14节，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那6日可以来求医，安息日不可以。那么我们也看到在约翰福音第9章，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这每一个医病，每一个神迹，都叫耶稣被犹太人更多攻击。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各位，我们不要先说犹太人怎么错，看圣经上怎么讲哈。当然耶稣一定是对的，犹太人一定是错的，但圣经上怎么讲，各位就听我讲就可以了，不必去翻了。如果你要看这个，在生命记13章里面讲的， 在申命记十三章，耶和华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啊，你们现在在这个旷野很多的辛苦啊，也有上帝的同在啊，将来你们到了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你们将来去那个地方，如果有下面这个现象，你要怎么处理？耶和华说，如果有一个先知，各位是先知哦，还不是说假先知，有一个先知或者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一个神迹，包括像刚才耶稣把一个躺卧38年的，或者生来瞎子，或者是腰弯的直不起来18年的人医好了，一个神迹奇事，哦，你不要就听他的哦，他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包括我，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讲的，如果有一个人来传福音跟我以前传的不一样，包括我或天上的使者，这个人要被咒诅。各位，我绝对没有说不赞成神迹奇事，圣经里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我们真是盼望神能够用神迹奇事显出他的大能，显出他福音的真实，也让教会，也让很多人得到帮助。我们一点都没有轻看，我一点没有轻看神迹奇事。不过请注意，如果有人行了神迹奇事啊，这很好，但是你要看他行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他行神迹奇事说，我们去跟随另外一个神，侍奉另外一个神，不是圣经里的神，不是我们列祖所敬拜相信侍奉的这个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团体，他行了任何的好事，我们不是否定那些好事，但是如果他行了任何好事，他说我们去敬拜别的神，我们不可以跟随。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这包括我们在念使徒信经的时候，2000年来教会都信这个，都信使徒信经所讲的，圣经所讲的这位神。我们对这位神的认识可以更丰富，可以更美好，但是不会超出这个2000年来圣经还有教会所肯定的。如果有神迹奇事叫你去跟随别的神，即使那是一个先知，耶和华说不可以听他的。另外，如果是你的同胞兄弟，你的儿女，你的妻子，你的朋友，如同你性命的朋友，你怀中的妻子对你说，我们去侍奉别的神，你不可以听他的。如果有一个城，整个一个城，那个城里的人说，我们来侍奉敬拜另外一个神，是我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用我们今天话就是我们圣经所没有讲的，甚至我们讲的严格一点，是历世历代并不相信的啊，那个各位就是异端了，我们不可以听从他。也就是说，神的话，神的话的重点在你要单单的侍奉敬拜相信耶和华。神的话来检验神迹，并不是神迹来检验神的话，或者不是神迹来检验信仰。我们不能因为有人行了神迹我们就跟随他，即使那是真的神迹。这不是旧约生命记十三章单单在那里讲的，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耶稣说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神大奇事，如果能行，选民也被疑惑了，被迷惑了。因此犹太人在耶稣那个时代，我想 在每一个时代正统的犹太人，他们看起来很守圣经上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侍奉这位神。那么侍奉这位神呢，包括遵行他的律法，遵行他的律法在生活中能够最常常看到的一个就是我们是守安息日的，这是上帝的命令。现在耶稣在安息日做工了，即使是一件好事，即使是一件神迹，看起来是逼迫他的犹太人对，耶稣不对，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现在耶稣在安息日医病了。用犹太人的观点，像我刚才念的那个路加福音那个管会堂说的，一个礼拜有六天可以来求医啊，我没有说你这个病不需要求医，你能够医好也很好，有六天你干嘛单选这一天？你已经躺了38年了，多躺一天有什么关系？明天得医治就不违反安息日嘛？你从母腹中又瞎眼，何必在乎这一天呢？你何必一定要在今天得医治呢？好像耶稣违反了安息日，好像犹太人逼迫他是对的。各位，耶稣有没有违反？当然耶稣没有违反安息日，耶稣没有设立一个新的上帝来拜，耶稣并没有像他自己讲的显出神迹奇事，然后叫人去拜一个新的神，然后立新的法，没有。他立的新的法，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叫你们新命令是彼此相爱，他也同时说这是一个旧命令，新命令是我们对旧命令的内容有更多的认识，圣灵让我们能够更加真实的遵行这个旧命令，那是新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发明了一个什么新的神我们去敬拜，他发明了什么新的道理。耶稣也讲到说他来并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是要成全律法，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掉。好，那么但是我们有一个印象，等一下也会看到，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耶稣明明做工了，那么在你们也听过很多安息日不可做工，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看到，单看那个字眼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你就知道哇，这真是一个很严格的命令。那么在尼希米记里面也有，在安息日做买卖的时候被尼希米禁止，因为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好，那是什么意思？耶稣包括他的医病包括他的神迹是违反了安息日吗？还是他成全了安息日？安息日有两个意义，在旧约里面，一个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神在把这个世界创造好了，在六天当中把这个世界创造好了，而且一切造的都是那么好，神把一切造好了，到第七天他就把那一天定为圣日，创世纪二章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么也就是神创造了六天，第七天休息，他就休息了，赐福这个日子是圣日，特别的日子。后来在圣经里面十诫里面特别是出埃及记里也有讲，我们要守安息日，我们六天要劳碌做一切的工，第七天就要守安息日，这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你不可以做，你的女儿女不可以做，你的仆婢不可以做，牲畜还有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因为上帝六天做工，第七天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你也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是安息日 因为上帝做了六天的工。乍看之下哈，我们讲的不近一点，但是好像是这个样子。耶和华六天创造世界，做了六天的工，累坏了。第七天就给自己一个神定假日，这一天就休息。哇，休息的好舒服啊！事实上，第七天他就安息了。圣经都还没有讲有第八天了，在神学上也有人说神进入了永远的安息，那不是说神不做事了，而是神把一切的事都做好了。神进入了永远的安息，神第七天休息了。当然那都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神根本不会累。耶稣也讲，我父做事到如今，上帝不会累。上帝在六天做好了工，然后第七天休息，后来在十诫里也要我们第七天休息，那是爱我们人类，给我们安息，给我们休息。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安息休息？安息日在这里表达出的意思就是神把一切的工都做好了。各位，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吧，你忙把一切的事都做好了，哦，好好的在沙发上躺下来，或者好好去睡一觉，一切的事都做好了。在耶稣做完救赎之功以后，也会神会说你坐下来。各位，我们在站着在忙的时候不能够安息，好像不能够安息。那么神从创世把创造的工作做得这么完美，然后安息了，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务要有信心。你要知道神是创始成终的上帝，我们人看很多事还没开始嘞，我们人看很多事都还要做嘞。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不要开始做，也不是说不要做，也不是说我们做的时候就不会有焦虑，我们是人就会有。但是求主给我们信心，我们知道一件事，耶和华在永恒中已经把一切的事做好。这个包括我们在经历艰难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把一切的事都做好了。好，这是安息日的第一个意思，上帝做好了一切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有安息。第二个安息日的意思，在生命记第五章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为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安息日一个意思是神创造的工作，如果讲神创造的工作，也会讲神继续的管理这个世界的工作，是完美的完成的，不要担心。另外安息日从生命记这里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你被拯救了，你原来是奴隶，哦，天天做苦工做得好辛苦，天天呻吟，天天不自由，天天被鞭打，天天被奴役，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任何的东西，很辛苦。而且你没有自己的东西，没有自己的时间，你是一个奴隶。那么上帝把我们救出来，安息日上帝把我们救出来，让我们不再做奴隶得自由，让我们不再做奴隶得平安。所以耶和华要我们守安息日，是让我们记得他的救赎，是让我们在他的救赎中有平安。好，安息日有这两个意思，一个是上帝把一切的工作做好了。那么当然我们可以马上推的一句话，不过我需要解释这句话，马上可以推的一句话就是神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安息。那么我们一般想就是都神都做好事情了，我们不要做事。各位，我们还是需要做事，我们非常需要积极的做事，只是我们积极的做事是建立在信心中，相信神已经成全了一切。另外一个，神不但创造的工作完成了，管理的工作完成了，而且在我们在罪恶里面，神也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得到安息，所以是很享受的事。安息日是很享受的，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什么工都不要做，因为神帮你做好了。哎，各位，但是再想想看，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是一个最恐怖的律法。哎，你记得十诫，每一条诫命除了孝敬父母那条以外，每一条诫命都是不可以，只有孝敬父母是你要做。所以十条诫命其实有九条是戒，有一条命，戒是不准，命是你要去做。当第一条的时候，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不可以做什么像，第三条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后面对人的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贪恋，不可以做假见证，都是不可以，不可以做这些事。你有没有发现安息日是最难守的？安息日是在那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什么都不可以做，不只是不杀人不偷盗。那各位能想吗？你什么都不做，就躺在床上，哦，你这很舒服啊，你躺躺看嘛，什么都不做，其实躺一个安息日，躺一天你都躺不了，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安息日这个诫命，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其实蛮麻烦的，蛮难遵守的，好像我们做什么都是错的。其实其他的诫命包括不可奸淫，像这样的罪恶我们要遵守也是困难的，尤其是包括你的心思意念要圣洁，就不可以，其实对罪人来讲很艰难的。但是安息日那天什么都不可以做，特别难，什么都不可以。好，各位，这重点就是，重点不在什么都不可以做，重点在主把什么都做好了，你不要担心，不要忧虑，神为你预备好了一切。就创造来讲，神为你做了一个，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让你在里面享受。就救赎来讲，神为你消灭了仇敌，然后让你能够到流奶与蜜之地，让你能够安息，让你知道他是多么好的一位神，这位非常好的神使你能够有信心，信心在引发积极的行为。那么所以安息日叫我们要有信心，叫我们因着神的话，神的作为，神已经做好了一切事，和神已经完成了救赎的恩典，让我们平安放心。这我们都可以把安息跟信心连在一起。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对鬼附的孩子的父亲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六节，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也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安息日是相信一个凡事都能的上帝，但是安息日相信凡事都能的上帝并不是懒惰的。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此安息日你可以说是一个最严格的律法，什么都不能做，也是一个最大的恩典。 人神做好了一切，人什么都不要做。但是当神做好了一切的时候，你记得我们人要干嘛吗？神做好了一切，我们人就睡觉吗？我们就天天像睡美人一样天天睡觉吗？不管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主要讲到世界的创造，第二章讲到伊甸园，都讲到说你们，当然是我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们，你们可以享受，但是在赐给你们这一切的时候，我也要你们治理这个地。救赎一样，救赎是一个恩典，带来，但是也带来责任或者律法，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提了一下，等一下会继续提。神救赎我们，神救赎以色列人，跟创造一样，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认识这个真理，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真理，经验这个真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有十个灾，十个灾都不是以色列人做的，是耶和华用伸出来的膀臂和大能的手做的工作。以色列人过红海不是他们把红海分开的，是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红海分开让他们过去。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的穿的一切的都是上帝供应，穿的没有破，吃的不是他们耕耘的。人本来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在旷野的时候是神给他们的玛拿。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那个迦南美地也不是他们耕耘出来的。生命记六章十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这里讲的是一般的说法，各位，他说这些话就提醒你，你的一切，事实上万物的一切都是神，都是每一桩每一件都是神白白给你的。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这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的话。另外我们很熟悉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好，我刚讲过了，各位小心，每次我们在讲到我们要凭信心靠着恩典，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一切都是凭着信心，都是主的工作，当我们每次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都容易有一个想法，有一个自然的想法，就是有信心靠着主的恩典，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做。很多的诗歌，很多的培灵，很多的讲道，我们都会用这样的话啊，主啊，就让我躺在你的怀中享受你的一切。我们在焦虑紧张工作中的时候，我们很喜欢有这一类的图画，各位，这是很好的。但是圣经里面讲一个或一群神的子民蒙恩蒙上帝保守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记得刚刚引的经文吗？凡事都能做，不是什么都不做，凡事都要做。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枉然劳力。注意这句话，不是说因此我们就不要建造房屋，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他不是说我们因此就不要看守。各位，从今天开始晚上睡觉不要锁门，耶和华会看守的。各位， 不要有什么防盗系统，耶和华会看守。各位不要提醒，不要警醒，那都小信的。我们躺在主的怀中，闭起眼睛享受主的恩典。各位不是这样的，当我们有信心依靠主的时候，是主的恩典使我们，如果警醒，主的恩典使我们警醒，如果工作，主的恩典使我们工作。这是一种信心，这是一种需要神让我们肯定认识的。但是人往往就是你努力工作，往往就会想到这是我在做。有成就的人，努力上进的人，如果他努力上进而不认识上帝，他就总觉得这是我做的。你的确在做，基督徒需要认识的就是我做，我辛苦的做。各位不管是牧师，是宣教师或平信徒，不管是教会的工作或社会上的工作或家庭的工作，任何一件事我们做，让我们都凭着信心做。我们凭着信心做，就是相信一切是神在掌管。我有能力有计划，如果成就了，不管成不成就，都是主的旨意。我们要有这个认识，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个认识。那么所以安息，进入安息，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因着圣经的话，神的创造的美好，神的管理的美好，神拯救的美好，我们在这个多灾多难多事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有一种主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安息就是主给我们平安，不等于我们不碰到困难，也不等于我们不会有焦虑和紧张和担心。各位，世人就会有啊，我们是正常的。现在地震如果震得很大，你在那里入睡了，这神经有问题了，或你实在太疲倦了。现在失火了，你说哦，主一定会差遣天使来灭火。我们会紧张，会担心，会害怕，我们有感情不是一件错的事情。有安息是因为信神，安息日其实是叫我们有平安的。那么刚才我们讲过，当我们有很大艰难的时候，包括以色列到迦南地的时候，包括我们生活中，我们求圣灵让我们想到以前在为奴之家，以前在做罪人的时候，神怎么拯救了我们。你说那太遥远了，我都忘记了，求神让我们记得神的恩典，帮助我们。神让我们不要再做苦工，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的身份。神救我们脱离罪恶为奴之家。因此呢，安息是一个恩典，但是也因此怎么样，在生命记里有讲，守安息日不是自己什么工都不做而已，是要你家里的所有的仆婢，所有的仆人，甚至牛驴都守安息日，因为你做过奴隶。因此安息日又变成一个律法了，你得到释放，你得到拯救，你得到那个罪债，那个债重债得免，你也要免人的债。免人的债如同人如同神免了我们的债。我们求神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个免那个字呢，圣经有的时候就用豁免。生命记十五章第二节，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豁免年就是安息年，已经宣告了，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里我们不要进入那个法律和道德详细的，我们并不是说每次到考试的时候或交报告的时候， 老师就说我现在是基督徒，我已经知道我要豁免一切的，好，你们不必教东西了，你们做的错事都不必处罚了。不是这个意思，豁免是我们仍然，我们相信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给我们平安和拯救。好，因此安息日是律法也是福音，是神白白的拯救我们，把一切美好的东西赐给我们，我们得到这样恩典的一个反应。以色列人不管是上帝创造以后，或者上帝救他们出埃及以后，他们得到了这样的恩惠，得到了这样的慈爱，神说所以你也要这样对别人。安息日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三节讲，安息日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乍看之下就是安息日是一个证据，是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的证据。各位用一个例子来讲，我跟我太太结婚有一个看得到的证据，就是这个戒指。看到这戒指就知道，这戒指不过是一个白金的圆的东西，但这戒指是一个证据，证据是我有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妻子。安息日当人守，乍看之下好像他是说你们一定要跟世人有别哦，要有个证据人家看得出来。那个证据是什么呢？不是制服，不是制服说我是神的儿女，不是发型，那个发型染的方式也是我是神的儿女，不是我们有一种特别的基督徒鞋子或者怎么样。你觉得好像是那个证据就是哦，有一群人，这个人一定是基督徒，这个人一定是基督徒，因为他们一到星期天就去做礼拜。就是那犹太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一到安息日就什么事都不做了。哎，这群人怎么这么奇怪，他们到了这一天就会这个样子。后来就知道哦，他们那天什么都不做，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儿女，或他们自己觉得是上帝儿女，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耶和华说你要有安息日，这是一个我跟你中间立约的证据，世世代代我使你们跟别的不一样。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星期天来聚会，人家看到我们是有这个信靠上帝的证据。哎，可是各位，星期天聚会的人也许有一天其他宗教也会有，异端也会有。重要的一切的神要我们的证据，主要在这个时代都是我们的内心。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立约的记号，这个记号叫神看到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也知道他是我们的神，别人看到也说这群人是上帝的儿女。那个记号是什么？对了，就是安息日。安息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显出人不能给的平安和安息。这当然真是，我们又想到这也是一个律法，我们能够有这个安息，有这个平安，也求主让我们知道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形体却是基督。各位，我想我们都知道，你们也知道我现在身体不好。哎呀，我们有的人个性像我也是啊，会焦虑啊，紧张啊，害怕啊，我们仍然在罪恶当中，我们仍然有罪恶，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跟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一样，就跟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就跟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一样，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一样，脱离了埃及，但是很多时候还是觉得生活很苦，进入了牛奶与蜜之地，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征战，很多的工作。 我们求神给我们一颗信心，让我们有信心进入安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引了诗篇九十五篇第七节的话，他不断地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心，不断地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没有信心。各位，安息和信心希望互为因果。我们每次想到安息，想到什么功都不可以做，就想到神为我们成全的一切在永恒中成全了。想到哎呦这么多困难的事，生活中这么多重担，就想到耶稣已经完全的拯救我们。因为知道神的大能，知道神的大爱，我们就在这么多的艰难困苦中，我们有那个安息，我们有那个平安，我们知道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彼此代祷。我知道这种事情的艰难，但是生活中一切的艰难就跟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就跟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一样，就跟我们今天一样，离开了埃及，脱离了铁炉，但是生活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困难。在世上我们仍然有苦难，在世上仍然有焦虑担心的事，但是愿我们因着耶稣的救恩，因为上帝成全了一切的拯救，拯救我们，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美好，我们就有平安。那个平安在耶稣里面有，所以耶稣没有违反安息日，耶稣成全了安息日，耶稣让人在重担中，让人在38年什么都不能做，变成了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当然那个人继续需要认识主，继续需要跟随主，继续要相信主。我们得到上帝的拯救，也求主让我们更知道这个救恩的丰富，这个救恩的美好，也知道他要我们有信心。好像有的时候表达出来的话是什么都不可以做，意思不是什么都不做，意思是有安息，意思是有平安。所以基督徒有安息是其实有两个表现的，一个他说六日要勤快地做你的工作。我们的上帝，我们从上帝讲起，上帝也有两个这种现象，一个神有永远的安息，第二个神有永远的工作。我们一般想到神有永远的工作，神是活的嘛，所以他总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他总是在做事，我父做事到如今，这个我们很会想。但上帝有永远的安息，这我们就比较不会想。我想上帝有永远的活力活动，那是指他的能力的美好，他是全能的。上帝有永远的安息，那也是表示他美好的能力已经在永恒中成就了一切。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也希望我们有一个积极生活的态度，不仅是积极生活的态度，我们也有积极生活的力量。基督徒是活的，是有力的，是能够百折不回的，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基督徒有力，但是基督徒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安息，我们有永远的安息，我们有永远的信心，我们永远知道神都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使我们在这个永远的平安、永远的安息里面，我们能够很积极的也在工作，又有积极的工作，又有平安，又有平安，又有积极的工作。那么耶稣带来了这样的救恩，他在安息日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其实旧约里面已经有讲，以色列也在那样做，耶稣叫人安息日全然好了，正是显出他把永远的安息还有 一个礼拜七天的每一天，我们永恒生活里的丰富，即使在罪恶的世界，仍然告诉我们放心，这是真实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守安息日，让我们能够享受安息日，让我们能够今日若听你的话，天天听你的话，天天相信你，天天有安息，天天也有力量。我们人有变化，但是愿你在我们心里的真实永不改变。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